耗子，他死了，他死得太惨了。我是在他死后的一个月，我们家老太太才告诉我，那天晚上把我吓得一宿都没睡着。这心里一直在想，这不能吧？难道跟我们那天不对呀？我们几个都没事儿啊，那大殿里边不会吧？我知道这绝不是巧合。后来我妈告诉我，出事的那天早晨，耗子他妈就觉得他有不对劲儿的地方。那天早晨他们起来，耗子不知道怎么了，死活抱着他妈的腿就说，妈，我就想穿那双鞋，您让我穿吧。哎呦，那双鞋不是说好了吗？是妈给你六一儿童节演节目时候穿的。你看你这双鞋不是也不错？
我不去，妈，我就想穿，您不给我穿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
耗子躺在地上就开始打滚，非要穿上那双新鞋。兴许是他们家老太太实在倔不过的，转身从大衣柜上就把那双新鞋给他拿下来。穿上鞋以后，耗子踏实了。
走吧，我就跟您去吧。
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，大人跟孩子要出门办事儿，一般都是蹬自行车。跟老爷子出去办事儿，一般是二八大盖。跟妈妈呢，那就是二六的掏裆女自行车了。耗子他妈从院里推起那辆二六的飞鸽女自行车，耗子在后边跟着。走到大院门口，他妈骑上车，转头跟耗子说了一声，
哎，赶紧的，窜上来。
耗子扶着后座，刺的一下就窜了上去。可是耗子哪知道啊，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他妈妈的后座上的。他妈骑着自行车从大门出来，奔东走。刚走到马路中间，耗子就不知道怎么了，扑通一下就掉到地上。您说怎么就那么寸呢？后面一辆解放的大卡车瞬时就过来了，车从耗子身上压了过去。等他妈发现的时候，地上已经全是血肉的痕迹。后来我听大人说，卡车开出去100多米才停下。他拖着胖子尸体的卡车把整个街道染成了红色。他们家老太太看见他的时候，胖子早就走了。耗子的本名李洪浩，他死的那年才8岁。我在得知耗子死讯后的那几天，一直把自己个儿关在家里，因为我知道这绝对不是巧合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因为我知道这跟我们前两天去的那座大殿纯有关系。要说起那座大殿，还得从我们家说起。我和耗子都是北京大院的孩子，我们家住在教育部大院，也就是现在的大木仓胡同35号。1968年6月，我们家老爷子转业到教育部工作，当时教育部的地址是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院。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大木仓胡同的东口就在西单大街的北大街上，对面就是西单商场，南面是稻香村，再往北面几步就是22路公共汽车站，旁边还有一家当时鼎鼎有名的湖南菜馆子。这家湖南菜馆是那个年代北京城里唯一一家卖狗肉的馆子。从胡同的东口进胡同走不远，胡同就该往右拐了，再往前边走几户人家，左手边就是当时的20路中学，再往前走不了多远就是我们当时住的35号大院了。我们家是在我6岁那年搬进这座大院的，一直到大学毕业后，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和我父母住在这座机关大院里。在搬进大院后，我才知道这座像宫殿一样的院子曾经是清朝的正王府。住进大院后不久，我就和大院里的孩子混在一起了。这座王府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硕大的玩具迷宫，让我们着迷。那时候的孩子基本都是散养，但是教育部大院的孩子和外面的还有些不同。几乎所有住在教育部大院里的孩子脑海里边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考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，因为这里所有孩子的家长几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这些孩子是没有什么时间出去玩的，每天放学以后回到家就是不停的复习复习和读书。但是礼拜天却是个例外，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都会去逸仙堂前面那块空地集合，开始我们的大院探险之旅。事情发生在耗子去世之前的一个月，周日下午我们在约好的时间大家集合到一块儿。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对大院里的一所独立院子产生了强大的好奇心，这院子就在逸仙堂往大食堂去的路上，我记得是在道路的北面。搁着以往的玩法，我们充其量就是翻上那些大殿的房顶，再不济就是套几个乌鸦窝或者喜鹊窝就回家了。我们还给这种玩法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房联房。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几个却想玩点不一样的。我们几个孩子很快就找到了那座院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院子外边突然围上了一圈木板子。直到我听说耗子死后很久，我才知道那是为了给那座院子装修才围上的。因为过不了多久副部长就该搬进那座院子了。那天参加探险的孩子一共有7个，除了我和耗子还有邻居家一对双胞胎，一个叫国安一个叫国华，再有就是一个比我们大5岁的哥哥。我们这些孩子呀都管他叫开心哥，因为每次见着他我们都会很开心，因为每次他都会拿着一袋子话梅糖分给我们吃。可能是那天开心哥家里没人，他破例把他的两个妹妹也一起带过来了。那两个小女孩性格特别好，而且嘴巴特别甜，见到我们每个小孩都傻傻的冲着我们叫哥哥好。所有的人都到齐了，开心哥也把他袋里的糖分完了，随手指着那座院子的木板就说走吧。耗子看了一眼迫不及待的就喊起来，开心哥 我早就想进去了，听我妈说里边闹鬼。 开心哥你不怕吧？有我呢，你站我后边，有鬼出来我帮你挡着，挡走了鬼你再给我两块糖。开心哥看了一眼耗子，他从兜里掏出了一枚红色的徽章，上面刻着毛爷爷的头像，他自豪地挂在胸前，看了一眼我们，哼， 我有他呢。跟在我后面，开心哥带着我们围着院子绕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一条松动的木板。他用手狠狠地往外一抠，板子掉了。顺着板子，我们看见院里的模样。他回头冲我们说：“跟紧了，看看能不能钻进去。”我们一个一个钻进了院子。这院子跟我们以往进的哪个院子都不一样，里面长满了蒿草，这槽子那么高啊，比我们小孩的脑袋还高。跟我们一起进来的那几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淘气吧，在院里跑着闹着，几乎把所有的草都踩在了脚下。这房子太破了，开心哥。耗子站在开心哥的后边，开心哥看了看这座院子，所有的窗户几乎都坍落在地上，也可能是年久失修吧。正北的大殿房顶中间还有一个大窟窿，大殿下面的门已经倒了，里边黑乎乎的，看不清楚有什么东西。开心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走，咱们去那大殿里看看，那门倒了。我们几个孩子跟着他跑到大殿的门口，看了一眼门里边，这大殿太高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开心哥的两个妹妹站在廊子外边就开始哭起来。哥，咱们回家吧。哥，我不进去了。哥，耗子看了一眼那两个小妹妹，他走过去呼噜两下他们的脑袋，别哭啊丫头，跟着我们进去。有耗子哥呢，那俩女孩还是使劲的往后退。于是开心哥从大殿里边退了出来，他抱着他那两个妹妹开始哄起来。耗子一直是我们里边最淘的，他顺着廊子就往西边的厢房跑去。嘿，这有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看这破窗户。哎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怎么了，耗子？我冲耗子喊了一声：“哎，快过来！这儿一猫窝。”我跑过去定神一看，在廊子底下有一窝小猫。耗子看着小猫，愣着神儿。我正想养一只呢，我得拿回家一只去。什么事儿？耗子随着我的手看了一眼南墙的边上。嘿，那是什么呀？我过去瞧瞧。还没来得及等我说话，耗子一脚就踏进了草丛。耗子踏进这草丛也有两三分钟了，怎么一点动静没有？我回头看了眼开心哥，哥，耗子上南边墙角半天了。开心哥看了眼我这儿，哎，你们在这待着啊。他冲他妹妹说了句话就跑了过来。哪儿啊？就那边，刚才响了一声，这是哪儿的铃铛声啊？我抬头看了眼屋檐，原来大殿的每个檐子上都挂着一串铃铛，不知为什么这铃铛突然发出了响声。开心哥看了眼南角的草丛，跟着我就窜了进去。穿过蒿草，我们看见耗子就蹲在廊子里边，在他前边立着一把木质的镜子，他冲那镜子里正指手画脚聊着什么。开心哥一下就翻进了廊子。嘿，耗子，麻的，一手 就拍在了他的肩膀上。耗子打了一个冷战，回头看了一眼我们，那里边好美呀，他让我进去。我跟开心看了一眼镜子，那镜子哪能看见东西呀，早已经生满了污锈。耗子还继续地指着里边，他让我进去。嘿，你疯了吧，快走，咱们赶紧出去。开心哥一把担起耗子就往大殿那边跑去，叫上他的妹妹顺着墙角，我们就溜了出去。我还记着，就在我们走出墙角的时候，铃铛突然不响了，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们从那院里出来以后，耗子就像整个变了个人。我们叫他出来玩，他总是搪塞我们， 你们先去吧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。当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是那院里什么东西把他吓着了，谁知道这竟是耗子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月。知道耗子死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吧，我一直想不明白那镜子里边他看见了什么。我鼓起勇气抬上一把军工锹，又去了那座院子。那院子依旧被那些木板子围得好好的，被我们毛开的那块木板还扔在地上。我顺着木板就钻了进去，被我们踩倒的草还没有直起来。我顺着游廊走到南角，看见了那个放在墙角的镜子。就在我走过去的时候，那些铃铛不知怎么了又响了起来。随后我看了一眼镜子，好像一阵冷风从里边吹了出来。我又走近了一点，那里边好像有双眼睛。好像有个女人，好像她，我操！我转身撒丫子跑出了那个院子，铃铛停了，时间太快了，转眼已经过去36年。我经常在夜里边想起耗子，想起我们一起在大院的日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总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和无力。我知道有些谜团注定永远无法解开，我也知道有些故事或许只能永远的封存在那些记忆里。2020年6月19日晚8:39。